我们今天灵修继续来看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的第15啊到19章啊，这里一共有5章啊。我们之所以要把它放在一起来看啊，因为这里都是在讲以色列的9个半支派啊，就除了约旦河东岸的2个半支派之外，其余9个半支派在约旦河西的一个分地的一个过程。因为他讲的主题是一个主题，所以我们把它整体放在一起来看。刚才我也让大家把这五章的经文啊整体看了一下。你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心里面要感谢神，这是耶和华为自己做的见证。因为如今，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百姓，真正的进入到应许之地，并且得地为业。所以你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你要非常清楚的心里面明白，上帝、神的约是信实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从创世纪15章一直到现在这里，如果粗略算啊，因为本来在旷野不需要40年，粗略算就是过了400年。过了400年，以色列的百姓终于离开埃及为奴之家，终于进到过约旦河啊，过去征战得胜，然后这个地把它夺回来。所以这样一个分地，圣经要非常非常详细的，每一个城市的归属，每一片郊野的归属，边界都要列得非常详细，因为这就是神的旨意，这就是神的约的信实的实现。这里面过了差不多400年，400年也是旧约到新约的中间相隔的时期。这里面都不是偶然的。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在你在读这些分地的时候，圣灵需要光照你，再次坚固你的心，让你明白耶和华对旧约以色列人百姓的立的约是必定会成就的。如今他在新约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所应许的，也是必定要成就的。这是神的信实，我们要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相信他是信实的，他是守约的。人总是会小信不信，但是神的信实是不会改变的。这是第一啊，在这一段当中，在整个这5章当中，我要跟你们分享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神的信实啊，第二件事情是神的公义。迦南地是一片很小的地方，过了约旦河之后，它的土地面积并不大了，但是迦南地的地形是比较复杂的，有山地，有平原。分地的时候，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叫做按着宗族研究所得之地。犹大支派分的地是比较大的，它的界啊，这里讲南北东西南北的界，每一个支派所分的地都有详细的界限，但是每一个支派所分的地都是 要拈阄而得的地。土地一定有好坏，土地的好坏根本不是在于大小、肥沃的程度，有非常大的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哪一个支派，哪一片地分给哪一个支派，这片地的四围的环境非常重要，这直接决定了。他们祖祖辈辈，他们以后的世世代代的后代，在这片地图上的安全，用个现代的术语就叫地缘政治。每一个支派，他选的这个地，神所分给赐给他们这个地，他们周围有没有仇敌？这个仇敌强盛不强盛？他与以色列族的关系怎么样？直接决定了。这个支派将来的安全，所以每一个支派到底在哪一片地图当中安居乐业、得地为业，而且这个产业是要赐给他们世世代代的后代的，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打仗的时候是一起打的，伊利哥城一起打，艾城一起打，亚摩利武王一起征战。但是分地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按照人性的常识，打仗的时候大家同心合意，但是分地的时候一定吵得鸡犬不宁。所以可以共患难是很难同享福的。为什么人都是自私的？我刚才跟你们讲的这个地、土地和土地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它不仅是关系到将来的收成，关系到牧放羊群好坏、水草是否丰盛，更加是它周围的环境。这就是为什么那个两个半支派，流便、加得、马拿西半支派，他们不愿意过约旦河的原因，是因为约旦河东岸的。亚摩利王、西宏和巴沙王噩的土地非常的富饶，圣经把它叫做基列全地，那个地方非常的富饶。水草丰盛，土地肥沃，而且是地形非常的平坦，易于放牧耕种。你们，我之前让你们在读这段的时候要有个地图啊，你们稍微有个地图去对比一下，你们就会看到。而且，也在约旦河东的这个两个半支派，他们所得的那个地的面积也是不小的。所以，这是人之常情，明白吗？所以在分地的时候，按照正常，可能。同心合意的征战打8年，分地进行的内战可能就要打16年，这是人的人心的常态。但是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来分地给以色列人的呢？用的叫做拈阄，他用的是拈阄的方法。这就是告诉给以色列百姓听，这些地图是耶和华随自己的旨意分给你们的，不是你们自己按照自己的小算盘、按照自己的得失去算计得来的，因为这是应许之地，它是本乎于上帝的恩典，这是个前提。因为他本乎上帝的恩典，所以神要怎么分配，这是出于他自己的旨意。第二，因为这片土地的主权在于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地图，既是耶和华的恩典，又是耶和华的主权，所以各个支派它是按照研究所得的。每一个人不能够再有二话，这个是一次性拍板就定下来的。 而且以后的世世代代就不改变。所以你们大概要有一个印象，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有两个非常大的支派，一个就是犹大，一个呢是以法莲。人多啊，所以他们在分配、在研究的时候，犹大和以法莲的支派，他们所得的地，从面积上来说都是比较大的。但是，你们要有个基本的一个方位，以法莲占据的是北面，迦南地的北面，所以将来要成为以色列北国的主体。在旧约先知书当中，常常用以法莲这个词来代表以色列北国。犹大是占据的迦南地的南面，所以它是南国的代表。好，那我告诉给你听，你们知道犹大和以法莲所这两个大支派所占据的土地天壤之别。迦南地呢，它是它的特征是这样的，南边啊，南边都是山，你们知道耶路撒冷就是山城，都是山，都是山地，山地就意味着既不能耕种，又不能放牧，山地多山地，北边多平原，所以土地的肥沃程度。从北到南是越来越贫瘠，越来越不适于发展经济啊。而且，南边的土地越往南边，犹大的土地周围全是仇敌。谁呀？犹大的所占领的啊这片土地的西边，就是将来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面对的最大的仇敌，谁呢？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呢，他们所占领的土地，就是现在你们常常听新闻所听到的加沙地带，就是现在哈马斯所盘踞的加沙地带，这是以前是非利士人之地。所以当你读旧约，你会看到怎么样？你会看到大卫是怎样与非利士人不断的征战。所以你们知道吗？在当时的这个情况来说，同样我是给你们举例，犹大和以法莲这两个大的支派，他们所分的土地截然不同。它不是仅仅用土地的面积它来比较的，明白吗？是截然不同的。犹大的这块地远远不如以法莲的地，北边的地要比南边的地肥沃得多得多，而且犹大的地强敌环绕，非常的不安全。但是没有二话，因为这是耶和华研究所得之地。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以法莲他们都是得了大便宜。从人的角度上来讲，没有过约旦河的那两个半支派都是得了大便宜。但是他们不知道，等到将来神所使用的要击打他们、审判他们的棍、审判他们的工具亚述巴比伦，都是来自于北方。所以，当一个人啊，我们常常讲中国人不讲是非，只讲得失。当一个人去算计得失的时候，他是非常愚蠢的，因为没有人可以算计得出未来的得与失。得失是不可能有标准的。如果一个人将得失作为他的价值观的一个基准的话，他是非常愚蠢，而且一定会只会陷在不断的忧愁、惶恐、恐惧当中。因为得失是没有标准的，你要得到多少才叫得， 失去多少才叫失，得到多少才能满足，没有标准，而且未来有极其多的不可测的因素，没有人可以知道。在这些分地的时候啊，我给你们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你们就会看到，它这个分地啊，完全按照神的研究来得，就是这一个标准，就耶和华怎么来分配给谁，愿意赏赐谁就赏赐谁，他不是按照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人自己的意愿，或者按照军功他来分啊，或者按照其他的文化的因素、民族的因素。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之前我们看到畸变的居民投降了以色列人，对吧？畸变的居民西魏人啊，他们也是属于西魏人，他们投降了。那么投降来的人呢，他来自于四个城市，叫畸变、基菲拉、比路、基列、耶利。如果你从人的角度上来说，这四个城市的畸变人得以存活了，他们是有共同点的，不仅是同一个族，没有声音了吗？刚才？哎，你们不要给我错误的信息，你们老是给我错误的信息，我中间就要卡，就要停掉。那不要紧，待会在剪视频的时候再把这段再剪掉啊。OK，重新来。所以前面讲到，如果从人的角度上来说，过来投降的畸变的居民，这个四个城，他们是有非常多的共同点的，同一民族。离得非常近的城市，而且共同投降给以色列百姓，他们应该共进退的。但是这四个城市在分地的时候啊，它是这样来分的：前面畸变、基菲拉、比路都是属于便雅悯，后面的基列耶林属于犹大，它是把它划开来的。分属不同的支派，分属不同的支派。所以讲这些举这些例子，是想告诉给你听，因为这是应许之地，是出于耶和华的恩典，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地图，出于耶和华的主权，所以分配是完全按照耶和华随他的旨意来分配的，没有谁去问为什么我得的是这片地，没有谁问为什么我得的是那片地。所有的界限这样定下来，是神吩咐约书亚来按照各个宗派来研究所得的地。所以这是第二个，在人看来都有很多的不公平，但是人的不公平、人的不公义，说句实话，都是人按照得失来定的。你之所以觉得这件事情不公平，你之所以觉得这件事情要跳脚，之所以不是因为你比别人更公义，而是这件事情伤害了你的利益。如果这件事情没有伤害你的利益，你可能就沉默不语了。这就是人所谓的公平，人所谓的冤枉。所以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到，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的公义是出于他的主权，也出于他的恩典。所以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在分配的时候是公义的。是有他自己的旨意的，是要成就他自己的意思的。这是第二点。第三，你们翻到第十七章啊，翻到第十七章，翻到第十七章讲到马拿西支派的分地的时候，因为马拿西呢有半个支派呢在约旦河东已经得了地了，然后还有半个支派呢，他们要在约旦河西来得地。然后十七章的第一节一直到11节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马拿西另外的半个支派，他们在约旦河西得什么样的地，里面什么样的城镇等等等等。但是12节说什么呢？只是马拿西子孙不能赶出这些城的居民，迦南人偏要住在那地，及至以色列人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来。14节，约瑟的子孙啊，就是马拿西啊，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为什么 但将一阄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就是我们分的地少了。其实他们是不是在埋怨分的地少呢？不是，而是他们觉得现在我所分的这个地，仇敌迦南人，我们赶不出去。所以要向约书亚请求，是不是有其他的地我们可以得呢？更好的地，周围仇敌没有那么多的，没有那么多难啃的骨头的地，我们可以得呢？所以，当约书亚说你们可以上比利洗人、利法因人之地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啊，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他们也都有铁车，战车已经是非常重要的核心的竞争力了，军事上的优势了，何况他们有铁车。然后约书亚对约瑟家、以法莲和马拿西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阄之地，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约书亚在讲什么？现在拈阄之地，你们要把它得地为业。你们如果人多，在边上没有分配的地，还有一些山林，还有一些山地，这些地你们也可以去得地为业。那里的迦南人也应该要把他们赶出去，虽然他们有铁车，看上去强盛，你也必定能够胜过他。这说明什么呢？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好，十八节，你再来看，你再来看十八章，再来看十八章。以色列全会众呢，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呢是设立在那里的。那地呢已经被他们制服了，这是指示罗和示罗周边，所以那个地方是会幕设立在那里。然后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什么意思？就是已经研究分给你们的地，你们却不想去得，要到几时呢？那请问这些支派为什么会单言不去得呢？为什么要延迟呢？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那里都有征战，他们心里仍然恐惧，仍然害怕，所以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如同马拿西的子孙、以法莲的子孙，他们害怕那些山地的迦南人的铁车一样，无法把他们完全赶出去。灭尽，和后面他们单言不去得地一样，就是害怕、恐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第三个原则，再次向我们彰显，耶和华所赐给他百姓的应许之地，是需要他的百姓借着信靠耶和华征战得胜而得来的。这个原则是不改变的，神从来不会说，因为你的仇敌边上的仇敌太大了，所以呢，神派出天使把这么全部赶出去啊，你就得这样的一个唾手可得的战利品，不是这样，他们都需要去征战，只有在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才显出耶和华是与他们同在的。才彰显出他们对耶和华的顺服，这就是见证。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在见证耶和华的名。所以后面一直到19章，列了这些九个半支派所有的他们的这些城市界限，只是。他们约书亚说：“你们单言不去的。”那么他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去呢？要等到十世纪了。所以在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啊，约书亚在打完之后啊，在13章啊，在前面啊。战胜31个王之后，我们讲到约书亚年纪老迈，有许多未得之地。你读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很奇怪？神能不能让约书亚年纪不老迈？可以吗？可以。 但神为什么要让约书亚年纪老迈？而且从十三章开始的这个年纪老迈这个词，不断的一直后面一直的出现，一直到24章结束。为什么？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他必须要靠自己去征战得胜，约书亚会死的。神就让约书亚歇了他地上的功，约书亚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剩下的事情是让以色列人自己试验他们的信心，对耶和华的信靠，去得地为业。这个是个重要的点，这个点是直接联系到士师记的。等到以后讲士师记的时候，你们就会明白，这是个重要的点。你不能依靠任何人，你只能依靠你对耶和华的信心。没有任何人可以把成果打下来之后，拱手送给你。基督徒永远不应该去想这样的事情。只有始终以得失作为价值观标准的中国人，才会去想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人看来，得什么样的达到啊，这样的自己最满意呢？就是不花一分钱，不花一点代价，唾手可得的东西，才是让自己最满意的。所以能够不工作，能够不花代价，能够偷当然要偷，能够抢当然要抢，能够骗当然要骗，因为这是自己花的代价要最小，这就是人的私心就在这里。所以神让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是告诉给以色列人听，你们应该断奶了。约书亚是要走的，你们没有约书亚的时候，你们一样可以借着耶和华的带领去得地为业，因为你们得地为业靠的不是约书亚的谋略，靠的是耶和华的能力。所以这种道理都是相通的，就如同任何一个教会，如果他是主的教会，他可以离开任何人，绝对不可能有一个教会一个牧师走了，这个教会就散架了。那只能证明之前这个教会根本不是主的教会，而是这个人的教会。同样，基督徒怎么可能把希望寄希望于某一个总统的上台，一个领袖的换届，然后就带来什么所谓的教会的复兴，所谓的社会的改造，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违背圣经的原则的。只有胆怯、不信、自私的人才会把希望、盼望放在这些上面。好，所以这个三点是在这个分地的时候贯穿始终的。之所以圣经要如此详细的把这个十二个支派啊，在约旦河两岸的十二个支派的这样的一个分地详细告诉你听，就是为了彰显耶和华的信实。彰显耶和华的公义，彰显耶和华的恩典，因为只有在，我再次强调，只有在以色列百姓借着信靠耶和华去征战得胜的过程当中，他们才被试验，他们才能真正的得福。这就是神爱他的百姓的一个方式。好，最后啊，跟你们再做一个总结，结合啊那个星期天的主日的信息啊，给你们做一个总结。在星期天的时候，我们讲到加勒的见证。星期天主日的信息的题目叫做加勒的见证。加勒见证什么呢？为什么说加勒是在见证耶和华的名呢？因为在45年以前，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名起誓对加勒说：“因为你是专一跟从我的，所以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必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所以是45年之后，等到加勒来到约书亚的面前，说：“当时神借着摩西所说的这段话，你都是在场的，你都是听到的。” 如今45年过去了，我仍然活着，我没有死掉。45年过去了，我仍然强壮。那时的力量如何？现在还是如何？这个强壮的力量可以让我去征战。第三，如果耶和华与我同在，我一定可以在这个征战当中得胜，哪怕基列亚巴希伯伦是亚纳族的整个的中心，我也一样可以直捣黄龙，去征战得胜。所以加勒在为谁做见证？他是在为耶和华的名做见证，为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名所应许给他的耶和华的应许做见证。所以在那个主日的时候，在那个主日的时候，我跟你们分享什么叫做新约的见证。我透过这个旧约的加勒的见证来跟你们分享什么叫做新约基督徒的见证。基督徒要见证什么？我跟你们讲了三个，基督徒要见证三件事情，对不对？第一个，新约的基督徒，我们要见证的当然是基督的名。那基督的名是什么呢？基督的名是什么？基督的名，它不是仅仅是犹太人的王。当三个博士从东方来的时候，他们以为来朝见的是犹太人的王。当满城的百姓和希律心里面不安的时候，他们以为耶稣基督降生是要夺自己的权。不是的，耶稣基督来是要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父神要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要死里复活，胜过魔鬼，胜过死亡的权柄。他要道成肉身，从人的母腹当中圣灵感孕出来，但是却要胜过魔鬼，胜过死亡。所以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要给到他，这就是基督的名。那基督要应许给他的百姓，新的百姓的是什么呢？基督要应许赐给我们的应许到底是什么呢？是银行存款吗？是蛮有所谓的智慧知识吗？是身体的强壮吗？是长命百岁吗？不是的，耶稣基督要赐给你我们的东西，就是集中在两个点上。第一，国度。他要将他的国赐给他的百姓，为什么？因为他是王，因为他是国度的王，所以他有权柄将他的国要赐给他的百姓。所以国度的旨意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的，从亚伯拉罕之约开始，核心就是国。所以如今地土、后裔、君王都有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就建立了这样一个局部的国度。这个国度，这将来就是要来预表要从天降临的神的永不败坏、永不能震动的国。所以，耶稣基督要将他的国赐给他的百姓。所以，将来的启示录里面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就代表他的国。而圣城新耶路撒冷是由旧约和新约所有属神的百姓来组成的。这是第一，第二，耶稣基督要将他的生命赐给他的百姓。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不是仅仅他拯救我们，不是仅仅他的宝血涂抹我们的一切的罪孽过犯。他不是，大家一定要有个概念啊，不要将耶稣基督的宝血当成是个橡皮擦，把你的罪就擦掉了。这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宝血不是仅仅洁净罪，这个耶稣基督的，他要借着他的死里复活除掉罪。我们原本就是罪人，是身在罪中的。那么怎么来解决罪在我们身上的权势呢？我们不是因着 犯罪才是罪人，我们常常讲，对吧？我们因为是罪人才会犯罪，那怎么解决罪在我们身上的诠释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死里复活，就你的生命必须要更新。这个生命的更新不是你外在行为上的更新，不是你思想观念上的更新，而是你生命的源头必须要更新。原来你是个生命的源头，用耶稣基督话来讲，是不是结在葡萄树上的？那个源头错了，所以他要把你更新过来，重新连接在他的上面，要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就是因为他要赐给你这样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说你要与我一起同死，要与他一起同活。这是基督的应许。有的基督徒可能在这个世界上面身体一直都很健康，活到100岁，有没有？有。有的基督徒有没有可能英年早逝？当然有。但是他们在基督里得的应许是一样的。好，但是基督的名和基督的应许，基督的名是怎么得来的？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得来的。基督的应许怎么赐给我们？是借着我们这些罪人，借着信心和基督的恩典与死里复活的基督联合得到的，来保证得来的。这就是基督教信仰整个新约的奥秘。奥秘在哪里？基督的死里复活。他的死里复活彰显了基督的名。他的死里复活。要将他的国和他的生命赐给凡属他的百姓。所以，等你到了《使徒行传》1章8节，等到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去啊，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的时候，彼得就会起来讲道。在五旬节，彼得要起来讲道，因为圣灵要降临，圣灵要赐给你们能力。圣灵要赐给你们能力，让你们借着这个能力，可以去全地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圣灵的能力就是能够让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圣灵的能力就是让你与死里复活的基督联合，这叫做圣灵的能力。所以，当五旬节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彼得要起来做见证、传道。你们去看一下啊，或者去听一下《使徒行传》，我对彼得的第一篇讲到的那个分享，彼得讲到的核心就是这三件事情。就是这三件事情，就是基督的名、基督的死里复活、基督的应许，这就叫做基督的见证。基督的见证就是彼得起来见证基督死里复活，神已经立拿撒勒人耶稣为基督为王了。然后他要应许我们的是什么？他要将什么产业赐给我们？所以当你知道吗？在那个《使徒行传》的那段当中，有一句话其实是跟今天的约书亚记是非常相关的。我那个也非常重要，我稍微提一下啊。你们翻到那个彼得所讲的那篇第一篇见证，这就是彼得在传的道，就是在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当彼得讲完36节，讲完《使徒行传》3章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已经死过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就叫见证，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神不会立一个死人为主为基督，他已经复活了，他是主，他不是仅仅是你们的主，也是天上地下一切的主，他是基督，他是王。然后众人听见扎心，扎心之后就问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然后彼得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啊，这个38到39节是非常核心的。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因为没有人是义人，你们应该悔改。这个悔改不悔改你们的曾经犯过罪行，更要悔改你们是罪人，不能自己救自己，你们不能自己除掉自己罪在身上自己的权势。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个洗就是代表你们与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联合。 叫你们的罪得赦，领受圣灵。这说明这个洗不是仅仅是指上水洗，是指上圣灵的洗。然后后面讲什么？因为这应许，把它圈出来。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个应许是什么？这个应许就是我刚才讲的国度，这样讲的生命，圣灵赐给你，要赐给你基督里的生命，圣灵要赐给你，让你要做他国度里的百姓，他要将他的国赐给你，你要顺服他的王权在那里行。而这个应许，这里是非常重要的话。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在讲约书亚记，在讲分地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地、这个地图、这个分的这个地。不是仅仅分给犹大现在的这个支派的这群人的，是分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的。只要他们顺服在耶和华的命令律法当中去行，他们要在这片地土当中居住，直到永永远远。我再讲一遍，神在旧约的这个应许是赐给这个12个支派赐给他的百姓和他们的后裔的，同样，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应许也是赐给我们和我们的后裔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的基督徒，他们完全可以照着神的应许，照着神的恩典，在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应该给他受洗。这个洗礼是一个恩典的记号，这说明这样一个恩典的应许是要临到他的。等到将来，他借着上帝在他自己身上的恩典，他借着上帝赐给他的信心，表达出来，领受这个恩典，明白了吗？好，我再讲一遍，回到这个主日的再讲，这就叫做见证。当你说我要为基督做一个见证的时候，这个见证就是公开的，就是不可能在你的暗示当中别人所不知道的。所谓见证，就是要有人看到。那这个见证，见证三样东西，刚才讲了：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应许，基督的死里复活。就是因为这才是基督的见证，所以我那天组织跟你们讲，你们如果听啊，从不是这一两个月来。刚刚开始来听到，而是几年一直在那里听，你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什么是假见证。我再跟你们再讲一遍，可能会跟你们以前所听到的不一样，但是请你们尊重圣经本身。今天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再讲一遍，我再次把这个例子详详细细的讲一遍。今天我是个基督徒，我生了重病了，我能不能向神祷告求医治？可以的，没有问题。明白吗？如果我去探访这样弟兄姊妹，我会不会为他祷告求医治？可以的，这些都没有问题。然后你所祷告祈求医治，可不可能实现？可能，当然有可能。你可以求，有可能实现，但是，假如你的病得了医治。祷告蒙了应允，但你出来说我要为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我跟大家说，你看我前不久查出来癌症，但是现在因着祷告蒙了应允，神医治我了，所以我来见证神，那这个见证就错了，这个见证就错了，因为很简单，如果你仅仅见证这一位神会医治我的疾病的神，你这个见证就错了。如果你仅仅见证这个基督的恩典是在于医治你的疾病，让你得健康，这个见证就错了。因为你的病得医治，基督不需要上十字架，基督不需要死里复活，基督不需要是全地的主，基督不需要赐给你的应许是那不能朽坏的国度和他的生命。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你今天失业了，没有工作，你只求神来给你赐给你一个能够符合他心意的工作，可以吗？可以的。你今天没有配偶，啊，是吧？希望神能够赐给你一个配偶，可以，这些都是可以祈求。但是这不是见证基督，而且，等一下我还没有讲完。当你这样来见证基督的时候，你给别人一个非常错谬的印象，或者说这才是你心里面愿意站出来见证基督的动机。你是为了向别人来表达，你看，主多么的爱我，帮助我。在我在这么困难的时候，他都听我的祷告，他跟我的关系多么的好，亲密。你不是在见证基督，你是在见证基督爱我，这里是两件事情，见证基督跟见证基督爱我是两件事情。见证神的信实，见证神的公义。跟见证神爱我、帮助我、保护我是两件事情，明白吗？这样的见证都是以人自己为中心的。基督爱你，基督爱你不是表现在你的病得医治，而是表现在你哪怕在这样个癌症的困难当中，我下面讲真正的见证，在这种情况下的见证是什么？这种情况下见证不是我病得了医治。好像我病不得医治，这就不叫见证，不是的。真正的见证是神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死亡的威胁当中，如果你是真正的上帝的百姓，你一定会借着信心明白你已经得医治了。这是我之前跟你们不断讲的。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讲吗？假如我今天病入膏肓，我需要一个人来为我祷告。我不是要让这个人为我祷告，说我今天为你一祷告，我很有能力，主很有能力，你就病得医治。我需要让他借着圣经，在我软弱当中，在我信心摇摆当中，告诉给我听，你不要恐惧，你已经得医治了。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这个生命早就胜过死亡。这就是神让允许他的百姓会受到这样一种疾病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死亡的威胁当中，去明白你已经活过来了，这就是神允许你的上帝的百姓、上帝的教会会经过患难的目的，因为你只有在患难当中才明白你有平安，这就叫做见证。所以每一个，我们常常说，一个基督徒不要浪费神让你会得的疾病，就是你在疾病当中，你每一个人都可以勇敢的为他来做见证。啊，不是要等到上帝真的听了你的祷告之后，你说主啊，所以你何等的爱我，这是叫做见证，这不是见证。我再讲一遍，这个世界上要让你的癌细胞缩小、癌细胞消失，有很多种能力，有很多种灵可以做得到。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容易做这样的见证？或者我们很愿意听这样的见证，说句实话，就是因为我们还是在地上的日子，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以至于我们太盼望、太迫切的希望，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一切顺利、一切平安、一切心想事成了。你一定要承认，是你这个心被这个世界捆绑的太久了。就如同你在这个手臂上面，你从小套一个锁链，深深的，等到耶稣基督把这个锁链拿走了，你这个手上的印痕还非常的清楚。这个世界捆锁你的心灵，让你只贪图、只看重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的这种倾向太久太久，以至于当这个捆绑拿走了，你仍然的心偏向于那里，这是很正常的。再讲一遍。但你不要以为这就是见证，不要以为这就是基督赐给你的应许，这就叫做神的恩典。你可以为这件事情感谢神，当然可以，心生感恩，当然可以， 但是当你为这个事情去向大家去见证基督的时候，你就在扭曲基督的名。只有正确的见证，才会将荣耀归给基督。每一个基督徒被放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要去见证基督的。所以主日我也讲了，什么叫做见证基督？见证基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公不义的世界当中，你怎么样行出公义来？在这样一个根本没有爱的世界当中，你怎么行出基督的爱来？所以下个星期是没有灵修的，但是我会让你们做两件事情，你们会比灵修的时候更忙。这两件事情就是要让你，这两件事情就让你非常，我盼望你能够认认真真的、深刻的去体会，什么叫做败坏的世界和败坏的心灵。你不理解这个世界的黑暗，你就不能理解，如今已经有了自由，有了力量，有了恩典，可以在光明当中去行。你不理解这个世界对基督的悖逆和藐视，你就不能理解什么叫做顺服和尊主为道。你完完全全可以在凡事上面都遵他的名去行，你有这个能力。虽然我们常常失败，但这个能力已经赐给你了。当这个能力赐给你的时候，当这个权柄赐给你的时候，就意味着他的国和他的生命赐给你，就意味着他是万王之王，他是那永恒生命的主宰，不能朽坏的生命的主宰，就意味着基督唯有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就是见证。好，这是今天的灵修啊，我录音的那个内容就先到这里啊。祷告啊，那个先结束，我们后面可以再讨论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主感谢你保守你自己的百姓，用你的宝血除灭我们身上最对我们的辖制，带领我们与你同死同活，胜过死亡，胜过罪恶的权势，可以在地上为你做荣耀的见证。愿一切的荣耀、颂赞、权柄都要归给你。求主保守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在见证当中分享主你的荣耀，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